诸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说，我们要知道往生净土，昨天其实有一个重点，要知道国土不离开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是我们有欲界的这样的因缘，所以就感应这样的世界。那这中间有共业，也有别业。比如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大家有这份共同的因缘才来，那即便来的还是有个别的差别。到了极乐世界也是有共同的因缘，就像我们讲的，就是生国中国土中则皆共作因缘。那即便是这样，也有九品差别，其实原理都一样。那所以说昨天我们特别谈到，不要把净土抽象化了。没错，我们讲的就是唯心净土，但我们现在处的这个娑婆也是唯心娑婆。那唯心娑婆就让你摸得到、做得到、受用得到，净土也是这样的现实。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用一种很实际的，因为这是有的人因为他没有仔细的思考啊，包括有些学佛了他就否定。我说你如果要否定净土，跟你否定地狱、否定恶鬼一样，除非你也连这个否定。那我们为什么人生生下 一到有一年多到恶鬼道？那就是因缘具足，你自己的业力现出来。地藏经是不是讲地狱是业海？你会看到你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谁让它成为地狱相？你既有共业因缘，也有你别业因缘，各个受地狱果报不同，但地狱有共同的一些特征，那净土也是。所以这里面一个因缘，我们一定要了解净土。我还是用现实，就是这样的学会是不是有人创造？但你来是不是要有条件？不然你当然是因为为了要学习佛法才来嘛，是不是也是要双方决定？但这样的学会的这样的环境是不是具体的？因为我们就算没来过这里，但听说相信，所以当初我们没来过，这次要来啊，事先准备好交通工具，我们沿路有没有念南无洛杉矶净宗学会？没有，那就自己来了。一条路从不改变观念，虽然你可能下来休息喝个咖啡做什么，但都没改变要来净宗学会。原因在哪里？虽然我没到，但我确定净宗学会在，我也确定净宗学会正在说法，对我有利益，所以我发这个心，就发愿往生。啊，只是因为我们业报身，没办法屈身避请，所以必须要坐车来，这个差一点点，不过比以前的用走来的还是好多了。啊，所以在法门当中，我这个假如这个地方不够好，你没有意愿，那如果这个地方不实在，你也没意愿。第一个它不具足功德，再过来不实在不真实存在，你都不会意愿。你如果知道信受它的功德，而且确实存在，而且你需要，你就会想办法具足因缘。所以佛法一直，我前面一直跟他讲，这里面隐藏了很多修行意义。 因为你处在一个苦的轮回世间，这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再过来，从这一点你知道，这样的因缘叫轮回，这样的因缘叫解脱，从轮回之解脱，从生死之涅槃。所以我知道，所以要了解净土，必须也要了解烦恼。这样的烦恼，此生彼生，佛法正是告诉我，它此灭彼灭。所以我相信，好，我不是光靠信仰，而是我从佛法的道理当中知道，好，诶，这样是烦恼，但只要这样修行叫净土。所以我对净土的了解，就像我常举例啊，我被针刺到痛，原因在哪里？针刺。那如何叫灭？拔针呢？那会有多快乐？我可能因为还没拔，不知道。但我相信拔掉针就是没痛，所以我是从痛可以推想什么没痛，因为这个痛没了叫没痛，这样的轮回没了叫解脱，这样的污秽环境没有了叫净土，是不是也是都是有道理根据的，不是用一种纯空洞想象的。这样空洞想象，你只能逼着自己去想象，但我们却是从如是如是因缘有烦恼，但净土是因为这样修行，所以没这个烦恼，名之为净土。那活在成就净土，跟我们在创造这样的学会一样的道理。我们尽力做，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大家坐在这里，能受用修学佛法。我前面讲过，光我们凡夫就可以这样，那你想阿弥陀用无量义劫，我们如果稍微更有钱的，我们可以铺黄金在上头，你知道吗？可以，我们可以变成琉璃，可不可以？以前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可以在道场经典《阿弥陀经》不是那个《观无量寿经》啊，那个我有时候讲到台语去了，《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我们要看到道场数变看十方，对不对？现在网络知道了吧？可不可以？虽然还没办法看无尽的，但现在能接受了吧？只要因缘具足，他方国土都能看，是不是？他那边的 internet 特别流畅，不会卡到，也不会因为停电而不行，也接，对不对？他就是道场数，现在能接受了吧？我们从世间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比量了，它只是等级更高。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想象净土，已经不像古时候的人困难了，对不对？我们在会机会以前，秦始皇他绝对不会想象有一块铁块在上头会载几百人这样飞来飞去的，现在都事实了，他绝对很难想象我们手上一个手机可以跟很多人这样联络，他无法想象。如果那时候有人这样说，他就说你疯了。可是我们在看他们，哎呀，他们怎么笨到都没这个因缘，是不是？所以净土的因缘是不是慢慢可以想象？随着我们个人的福德智慧，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越来越自在的。好，我们现在还要课本，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不用课本。假如我们现在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平板就可以了，也不会浪费纸张，现在都可以做到了。可能以后就是每个人戴个眼镜，我就在上头，那个都是在上头，是不是？我想现在都不难了吧？我们现在也很多没来，在外面听课，我没有神通，还好有电脑通，所以我慢慢有点像以活菩萨这样，其实是仰仗大家的福报，但我们现在能接受了。 所以为了令众生有这么一个好的因缘，这个活菩萨，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有时候太简易来看，像我们现在来这里受用，包括道场，你要知道经营一个道场不容易呢，这里面是有多少功德才维持住。好，那你来也参与了，所以他的用意，他是我建立净土我的功德，你来受用净土我的功德，但你来到净土受用又是你的功德，我修我的净土度化众生圆满我的菩提，那我就利用沿土熟身前面讲的成就我，那也让众生得到利益。这里面隐藏的诸佛菩萨宿世因地如何恳切不断经营，那种点点滴滴所建立起来的叫做功德，叫功德。所以我常讲说法会，其实我之前来我们慈悲不是我们37年，我们做的那个牌位，其实我们的牌位代表一个善法，很多牌位不是很多钱，不要想到那里，很多牌位代表每一个善念，这样的善念，那么多的善念，如果你把它夹杂想到钱，那真的是冤枉，这么好的法会被你想到钱去，那不是有点可惜。但你我们希望大家多立牌位，代表说多发善心，这个法会之所以庄严，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善心让这个法会庄严，是不是？那我们就用我们的善心庄严活净土，所以这是活菩萨的一种慈悲，在末法最苦众生这时候，用这种顺着众生的习性，想要离苦得乐的习性，把菩提道放进来。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感恩诸佛菩萨的这一份慈悲，建立这么实在的净土，那我就必须如实修行，以这一份清净心去那份净土去，我也必须要有这份学佛法的心才会到这个学会，不是吗？一样的道理，所以它很实际，所以这个很实际，我们要知道说这份用心，我们你如果没到净土，你也一块土，三恶道土，三善道土，那好，这样的土会轮回，我难得宿世因缘听得佛法，知道有一个净土，而且我还好，我虽然不一定说福德各方面具足，但我还够条件可以往生，我此时不去哪时候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我不是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这个观念，其实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但众生不一定能了解。好，所以我看到，我不是前面讲那个，到最后他看到火，他就是这样，他癌症很痛很痛，可是他即便他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法师去跟他引导的时候，痛到受不了，但他即便痛到受不了，他还是一直讲我一定要往生，就是这样。所以隔天早上见火，我发觉如是因果，他不会因为痛而退失信心，这个心坚定，所以他真的也感应了。诶，我们这样的例子有你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少有都有这个例子是如实的。我第一个我要我们从检验避免你幻想，像也有一个法师，他就事先交代好了，时间到了很自在的就走，他有没有很拼命很拼命的念？我当然我不是叫你们都不要拼命的哈，哎，我的意思他们的拼命跟我们的拼命不一样，他们是很自然，就像我说要回家是这样自然， 因为我是真实的信，所以我不要用逼自己一定灌压自己要这样信，因为我很自然的要回家。因为我觉得这一条路一旦岔开，不再有机会。所以那个心是以对净土真实信受，这个净土苦真实苦，乐真实乐，此生一定去，这个心要确定。所以念起佛不会只是空洞佛号。所以有人说我们不重视念佛，我说我很重视，我自己都念。我重视的是有内涵的佛号，不是一个空洞的佛号，是一个带着因重心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耐心，那个心灌在佛号，这个佛号念念转化你的心，念念成就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个好，我们接着再来。你看哦，我们上一节谈到用火，有时候众生刚强难调，在火，你说哪有这样？有世尊在经典里面有众生刚强难调，连火视线神通不听，转弯不看，好几个。要是我们慢慢抱着火了，可是众生刚强难调。我们是要没有了，物以稀为贵。有时候说，活在我一定用功，是吗？活在还是一样，该修的还要你自己修。好，所以我经常讲说，如果有诸佛菩萨、阿罗汉在啊，你会不会敢进入这个僧团？你绝对不会回去翘二郎腿喝咖啡的，有空看个电视干什么？没有，因为而且你做梦还不能随便梦，因为那些阿罗汉隔天会跟你讲，以后睡觉好好睡，不要乱想。啊，你要找阿罗汉聊天，没人想跟你聊天，你会觉得好闷哦，因为你不够格。那你说，哎呀，活菩萨在我就能解脱？没有，活菩萨来，该修的你都照修。所以讲很简单，有的人说，哎呀，我要是有活菩萨在我就已经去，是吗？未必。但如果一个人真实信受到活菩萨那边，当然那个，但实际上都不要以为啊。你看，所以佛也知道众生的习性，所以有时候视线深，他不想那个，像那个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不是这样吗？佛讲还不想听，只有佛化成两个比丘去度他们的，用佛身不度呢？不度不了，然后佛就告诉那些阿罗汉，你们去度。他们说，佛你都度不了，我们去有用吗？好，那五百个有外道习性的，听佛讲甚深法，全部跑掉。那佛就叫其他你们去度，他们说，佛你都度不了，我们去有用吗？好，佛就化成两个比丘，去跟他们打混，也讲说，佛讲得不好，你看。那些人呢？同样，你跟我一样，我们都认为佛讲的不究竟。他们是先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再把那五百个慢慢给接回来。是用什么身？是比丘身，不是如来身，对不对？未曾有因缘经是用什么身？畜生身。好厉害哦！怎么一个？也甘能说法，然后就在上面听好恭敬，那也甘说听法下来，结果这些天人也只好降下来恭敬听法。我即便是畜生，听法就是法，无关于我是畜生，般若就是般若，你就是要恭敬。所以天人高高在上，为了听法也下来。那野干怎么说？他说，他们就讲你一定视线哦，你受畜生报是不是视线？他说不是，真的很苦。那你为什么做功德？因为我有修，该有功德的功德 该受苦的受苦，很如是。所以是不是有的人要从畜生得利益？有。有人到处 要用植物声音的声音的那个声音出来。总之就像我们利用这种种种影像方便让大家得利，有这样的因缘，尤其遍在整个国土，所以他的音声他讲说，哎，接信受所谓空无相无作，有佛无佛，一切法常空，空故无相，无相故无作无起，如是等法昼夜常出。讲这些我希望大家不要怕啊，昨天我们也谈了，我整天就一直跟你讲过来过来，我说受不了了，我既然来到极乐世界，天天都有人在旁边一直跟我念，不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你要讲说整个净土里面啊，它是所有六根所缘都会自然导引你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昨天有特别谈到啊，他不是光只是讲经弘法的，那个是他这样的音声很容易一种影像，很容易启发你觉悟。所以我们这里讲无相无作啦，其实就是真相的意思。所有的音声色相都是启发你看到真实，所有的包括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乃是诸上善人，所有这些包括水啊，所碰触不是那种八股文的那种讲经，而是所有这些影像都能导引你觉悟。我们现在听一听马上出去，就马上被世间法给折断了，我们很容易被烦恼所影响了。所以我说如果你了解这一点，千万不要再彷徨。这样的修行，我们现在的修行很难，现在修行其实真的很难，你们在家难，出家也难，因为干扰太多，引诱太多，经常就间断。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啊，其实要真正成就我觉得很难，但还好阿弥极乐世界要求不高，只要你愿意去，清净心愿意去就能去，否则靠你现在修行要成就太困难。有的人不相信，你走到后头你就知道，你那病他几次，碰到倒霉事几次，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你可以禅定很好，也可以一下子就坏掉。所以我们有一位大德一直在教禅定的，他后来晚年比较深，不是晚年的，就因为也对年纪也稍微有，他说老年无禅定，这才老年哦，你要不要病看看，你再来插个管看你禅定看看你都喘不过来还禅定。我们那时候挡在医院，我都很想起来做太好笑了，你起来看看。那时候啊，经常会想溜出去，因为宁愿赶快回去，不想再医疗，因为那种完就是那个病绑着你，宁愿早点走也不想在医院。可问题，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都那个绑着你打不开，把我好几次想要把它解开。解开了又怎么样？包括那个氧气罩，这个罩子啊，它有一个方法，你拔不开。后来我找到方法可以拔开，可是一拔警报就响，有人要把它带走。好吧，就算拔开，走啊，你走啊，连坐都坐不起来。你看老病。所以那个应了我当初还没生病前的一句话，趁大病来还没来之前把功夫给学好，不要自以为是，趁大病还没来之前要有点底子。你不要想我说哎呀，你想象不是，我们一个苦来倒不是一个，它是和很多一起来的， 啊，像最近也碰到一位大德，他因为中风，我去探望他了，是一个很用功修行，可是他会觉得这样久啊，久了以后要用功，对不对？字要很大才看清楚，看电脑怎么看？都没力了，然后讲话也很慢了，沟通都很慢了，不但是眼睛看不容易，身体不行，手不行，慢慢一切众多都不行。很多修行走到这样，一天两天可以，来个几年下来，我看你能熬多久？想很简单，不是你想的这样。哎，你有时候一个苦来啊，我讲说有时候那个不舒服啊，要表达不能表达，因为那个氧气罩带着啊，本来就没力气了，啊加上罩着又吹气了，你讲话根本就没力气啊，讲不通，啊就不舒服，要跟人家讲也讲不通，啊就是不舒服啊，啊对方也想帮你啊，可是你不知道啊，讲了老半天。算了，那算了呢，那就整夜咯。你就不要睡了，因为那整夜不舒服啊，你又不能表达，因为过去我不知道怎么虐待人的，我知道，而且不能表达啊，就这样啊，一不舒服那就整夜咯。啊整夜还好，隔天要是弄好了就好啊，如果苦那个苦不能晚的呢，我们熬一夜可以，所以我常讲轮回苦，就是说，哦，好苦哦，哪时候能停？他就跟你讲，不会停呢，你不就晕了？好苦，哪时候能让我熬过？他还会跟你笑，其实不可能结束的哦，你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来越重哦。我你听了吗？你不崩溃？你再多修行工匠就把你给你折腾掉，是吧？所以念你要不往生就是六道，你自己挑，绝对有一地方，你一定有一块地，你绝对不会无产阶级的，你一定有一块地，看六道里面哪一块。所以念之，你必然终结你这一生，你也必然有一条路要走，那你不如趁你现在利用你过数世因福德因缘，为自己的解脱轮回，为自己能成就利益众生，好好坚定的选择一条路，对不对？这已经不是为自己哦，这是看着那种无止无尽没完没了的轮回之苦。所以我不是最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很了解那种轮回苦，就是没完没了，用这种词比较，轮回有时候我们听惯了没感觉，但我就用把一个道理讲的简单，就是很苦而且是没完没了啊，这叫轮回了，这样比较容易感受吧。所以绝对一点妥协都不要，何况还有很多众生，包括你的眷属，都等待你度。你这时候还在啰里啰嗦、彷彷徨徨的。有时候我要讲说：“哎呀，实在，你真的不知道珍惜。”有时候就这样，可是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啊，只是会遗憾，你真的不会珍惜。那所以说，这个要有很大的因缘，走走走走走，行百里半九十，偏偏到最后才起颠倒。我不是前面跟他讲，历代祖师光这个话讲多少了？因为他们都经验过，看到很多，所以我才讲说，既然我们有缘，有这个缘，我们就好好把它把握。这个图的经，这个处处都你看。他不是在享乐，他所有的环境都是向着实相，所以有的人把净土讲成好像在 乌托邦，没有，净土就是佛法。你看他是要你听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他要听的是诸法空无相无空啊，对不对？无相无作三解脱。其实就像净土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否定？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无常、苦、空、无我，我们是在讲空无相无愿无作，对不对？空无相无作这个道理三解脱门，我们是不是现在在讲？只是它更殊胜，因为诸佛菩萨福德更具足，更有能力度化众生，你为什么不去？而且你还毁谤啊！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你注意看，往后看，一条路走的是什么？还是般若思想？那为什么选择净土？因为它有方便，有些法门也不能轻慢，是佛说的。问题是这么殊胜法门，你修不来。净土法门走到最后也是被般若实相，是，但它有善巧，末法，它没有差，它也是总摄一切法门。所以后面龙树菩萨还特别强调一经典，为什么念佛三昧？有些三昧有部分功德，唯有念佛三昧具足一切功德。这么一个大菩萨，八宗共足的菩萨，世尊事先受记，有这么一个菩萨，将正心大乘佛法的这么龙树菩萨，也是谈净土。所以现在后代小子狂妄毁谤，历代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用他们修行印证的，奈何现在人的福报不能受用，还造无量罪，自己不无知，然后就断人慧命。所以我就一直讲，现在造的业啊，以前啊造完业啊，就反正你也不大伟大啊，大家就忘了。现在你随便讲话都留在网络你到时候如果冥冥中你神视之，你会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把我那个网络那个删掉问题他一上去很难删，随便讲完话你都很难消除，他的恶的影响一直留，留到这个世间坏掉，你的造业才停。所以我一直在告诫一些狂讲了，我说千万谨慎，你除非真的很了解，不要人云亦云，随便毁谤，你这么一毁谤收不回来，你以后后悔都不知道怎么去止息你所造的恶，因为你那个邪知邪见后面的人不知道还接上去啊。过去有一个在家，他说他证阿罗汉，组成一个僧团。哦，那时候也是还好，他临终念佛，他也忏悔，不错。但问题，希望那些没上网、以前讲错的不要上网，有书、有文字，那慢慢就消失掉可以。要是上网，你忏悔的他没听到，你讲的不好的继续留。所以当初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不敢上网？因为我们还不是那么样的，我们不是一个很成就，我们只有一份心，所以我们就很谨慎，很谨慎。但现在你想谨慎都困难，我现在讲错都还直播，我说阿弥陀佛，拉不回来了。所以有时候我讲课讲完，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如果觉得不恰当，我宁愿下一节课直接承认。我们不敢掩盖，为什么？把过失减少一点。你说你这个这样，你不用讲，我说我要讲哦，因为这关系到过失，会误导众生。有时候我们讲话不小心落掉了这些，啊，就我马上必须要补上去。何况有的你狂妄，你这个人收不都收不回来。好，你看啊，如是等法昼夜常出，这是净佛国土这样啊。 以国土以神通力口力种种变化，所以必须要额外造作。而这个净土是什么？始终常自然因生，不用再造作，不用再现神通，所有地方都是阿弥陀佛以他广大的福德智慧形成出来的，处处都是接引你。所以当你受用这个，就像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会受用前面的人的一路的护持成就，包括现在人的守护，大众的拥护，所以我们也受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得到一点法益，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感恩。我们也知道说这样广大的殊胜因缘，当然也有你的福德力，但你要知道，因为佛的慈悲，佛的慈悲，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他因为有这些了解，所以我最常举例啊，就是说，你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些道理，那我就模拟啊，你现在受尽很多苦，啊，大家都很苦。你喊人家来帮忙，没人甩你，因为大家都苦哦，而且他也没能力度你，百般请求别人减少你一点苦，无法得愿。终有一个伸手，你要知道，当你处在完全无为、无能为力，而且很苦的时候，有人愿意伸手救你，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你苦到极端，我告诉你，你连感谢都讲不出来，只是内心充满的那种，你知道多苦吗？我真的很谢谢你，我必报你的恩，是不是？所以那一份，你终于让我有机会出离三界，还不但是让我解决苦，还给我往生成就菩提的因缘，这样的恩德我无法说出。所以念佛当中是不是要把这些放进去，深深知道世间是如何轮回的苦啊，众苦艰迫，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而今竟然有善知识伸手让我离这个苦，不是短暂离苦，是离彻底的苦，所成就的也不是光离苦，还得菩提乐。所以念佛当中，我怎么会把佛号放掉？我的佛号里面是不是带着一种珍惜感恩？是不是？而且会像阿难说的，将此身心奉承刹，逝者名为报佛恩。你会不会这样？学佛要务实一点，或者会落入想象，或者念净土，净土就是这样啊。你必须从实时上的苦因缘来看到佛法的那一份，因如实如实知道苦，如实如实知道解脱苦的方法，苦即灭道。所以整个念佛法门是不是就是四谛道理？是。所以用这个心，所以念佛里面一定带着很强的感恩心，然后绝不再回头。所以我就说，众苦之人莫回，不再回，万言之唾不饮。为什么？谁跟你喝那个？我已经被教训了，这些东西不可信受，你再好好好我也不去，再乐也会坏，我已经从这里觉悟了。所以这种珍惜感恩，还有连乃至想要利益众生的心，都会在佛号里面带进去。所以你想，这样的佛号是什么样的功德？这样的佛号就是菩提心了。有没有另外发？不用，另外发就在里头，念念都是强而深刻的广大的清净善心，在你的佛号念念都在净化你的身心，念念都在挡掉你的众多烦恼。这不就是心净国土净？你要会念，你必须要有个基础，要从世间的这样的真实苦里面去发这个心，所以你的佛号你会抓着不想放。
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佛号就不会人家讲说有口无心了，不会的，因为那是真实感受。所以有越有声音命经验的人念佛有时候越有力。所以这个心就是为众生，为解脱生死求生净土，为利众生求生净土，为报佛恩求生净土，都是具体因缘啊，再不是那个空洞的那边念，还用念到最后到底有没有？这个拜托你早点问，你不要到临终才问我这个。如果你是我的学生，你临终问我，先打你两巴掌，再慢慢讲。但我怕把一口气把你打死了。到临终，我说你问我可以答，问题你有没有时间听？我们不是早就跟你说有问题赶快问，你就回得等到现在这样，我可以说你还不听不下去了。然后几次就为一个人要三皈依啊，皈依，晕了啊，再等，我再等一下，等，哦，醒来了，皈依佛，又停了。我光一个三皈依跪好久，因为他就醒来就停了，醒来就停了。我到最后等很久啊，我就在那等，没办法，连个皈依简单的皈依都做不了。所以我们福报大。我们早点做，我们早点对皈依生出决定，这就是唯一正真之道的皈依。唯有佛就近开解这一份解脱之法，我别无他求，就这样，这样的皈依不会多伤恶道。好，净佛国土佛常为诸佛所赞。好。为什么大做功德故？所以我们现在啊，一个大菩萨他会想尽办法。像我就觉得我们的福报很不够，能度的人很有限。第一个，我没有神通力，我自己尚且为烦恼所束缚，我没有大智慧力，我没有神通力，我没有广大福德。所以我能帮的就是有限，是不是？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分身，我真的希望我能飞行，我就不要再坐飞机，我就今天讲完东就先回去台湾继续讲，然后下一节课东就过来，我们会长就不用开车载我，我就咚咚咚跑来跑去，我到处都可以上课。可是我现在就一个身，而且也必须光讲个两小时，要等那个。你看，我们总共上多少课，可是中间要耗多少资源？那如果我能更方便，不是好？以前我们讲经要很走很远，现在还好。我这里讲别的地方能听，拜网络支持，那这个还是靠网络不是吗？那有了网络就有网络的问题哦。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很有限，我们的累积的功德很慢，因为我们还在烦恼中，所以很想说我修行阻碍很多，但我这一生务必守住，不为其他，我的下一步一定要达到，就是见佛。我见佛才安稳，就像前面讲了，初发意菩萨不离佛，那我就修普贤十大愿，常随佛学。没那个能力，只好如此。所以有人做这个大功德，诸佛赞叹，能得如是净果、若闻净果佛名，则必定作佛。注意哦，念佛名也可以必定成佛， 念净佛国的名更是必定着火。就是说你听阿弥陀佛，你听佛名，跟听完佛名又听极乐世界这个净佛国土名，听这样的名必定成佛。所以现在人能听佛名不一定听到净土名，因为它是大功德处。所以很多障碍重的人他不会听到净土名，他不会求生净土，业障更重的人会毁谤净土，而且这个毁谤会很严重，因为这是大功德处，诸佛赞叹处。哎，你千万把它，你断众生的慧命啊，得度因缘。好，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看，我下面这个是要举，很多人就反对净土，尤其是学声闻法的人。但我就引《长阿含经》是声闻经典，对不对？他怎么讲？我告比丘，须弥山王顶上有33天城，纵管8万游群，其城7重，7重南巡，7重罗王，7重行树，周匝教室以七宝城，城高百游行，上广60游行，城高60游行，广30游行，多高不知道，很高。那说哪有可能？你从蚂蚁来看，我们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用更小的众生来看，我们就很高。我们，所以我就开玩笑啊。也许蚂蚁有蚂蚁在听法，他们会讲，希望你们了了蚂蚁道以后，要求生人道，那边放大光明，按墙壁就会放光。为什么？因为按到灯开关。蚂蚁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光。那些在他们有一部经在描述人道，那个人一跨我们要走很久哦，其实都可以理解。所以大家认为没有净土，这个净土是不是有跟我们讲的净土类似？但其实因为只能这样描述，因为众生的能理解的只好能这样描述。那净土跟须弥山王的图那不能比，但描述竟然有点类似。为什么？因为众生能理解的净土只能靠这样描述，所以连须弥山王的图都是这般殊胜，何况佛的图？有的人就宁愿否定佛的净土，却不知道连须弥山王的图都是这样广大。所以有的人其实阅读经典有限，经典里面谈的这还不是这样而已，还有另外一个经典也谈到不同的成就者他的国土是这样。所以声闻人不很难去理解佛的国土，但其实你要知道天人的国土不就很殊胜吗？须弥山王的土不是很殊胜吗？那佛的土只是更殊胜啊。天上的境界可以去，为什么佛的境界偏偏没有？所以有的人就是刚强难调，偏偏要否定。那碰到我们自己业障要是重，福报不够，一听动摇，现在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要否定净土，那你可能你说哪有飞来飞去，我说天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人啊，把净土否定，甚至连轮回都否定哦，活弟子越来越刚强。你看，所以从凡夫很阶层低的看广大的天人，其实境界就很殊胜。所以这样的殊胜再推，你就知道佛的国土的境界。所以我举这个经典就讲说，有的人不承认学声闻法的人不相信净土，我说你不用相信净土，你只要相信须弥山王的土就好了，就够殊胜了。须弥山王都用这样的境界，那佛的境界呢？当然不一样。所以说佛法走到后头能信受的越来越难，因为你不能想象对你这样的境界难思议，无法领受。所以我们现在既然有时候我在讲底下的我们这些人就说，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都信啊。 其实我不是讲给你听的，因为有人不信，有人回报，所以对你有福报的人能信受的很自然。可是真的有人不但自己不信，而且无知的造业，我们必须要防止这些。这些人要是不是恶心还得救，如果恶心那就个人因缘，不忍心你堕落了，其实是这些了。好，我们看啊、哦、净土根性及其菩提心。哇，我就想到这个不去就可惜了。他问曰：他生他方佛国者，是为欲界非欲界？答曰：他方佛国杂恶不净者，则名欲界；若清净者，则无三恶道三毒，乃至无三毒之名，亦无恶圣之名，亦无女人。好，如果是净佛国土，没这些。那我们现在有人男女权，女人为什么不行？哦，我就不好说了。因为其实佛法不会去贬低人，因为它是因缘，生男生女，佛讲众生平等，对不对？但业报有没有差别？有。我们是不是强调男女平等？老实讲，男男不平等，女女也不平等哦。你能跟谁平等？我长160的，你长170，不公平，切掉。你为什么长那么高？大家要切成一块，不然就有人高有人低，有人胖有人瘦，有人富贵有人贫贱。那、啊、你要讲说平等，平看看啊，业报差别的。不要把佛法讲成世间法，有它的因缘。所以在我们不是前面讲诸佛是不是有杂国土跟净国土？杂国土当中有五道众生，净佛国土里面没有。我们现在去的是净佛国土，这里面让你有起烦恼的因缘都难，所以才要去。还有最重要哈，你看到他这讲，一切人皆有32相，无量光明常照世间，一念之情作无量身。到无量恒如恒河沙等世界，度无量阿僧祇众生，还来本处。像我现在，我们能度多少？其实我是尽力的，但大家能不能受用，我其实说实在不知道。我就尽力的啊，你们就包含包含，我就尽力了。但这样的菩萨，他同时能做无量身，至无量如恒河沙等世界，还不仅度化众生，而且是能亲近无量佛。这样的学习是不是因为是你过去所修广大功德，然后今生努力，所以得生净土，受用这么广大功德，才能迅速成就菩提之量？你还不去，我也不知道你还要去哪里。为什么历代祖师诸佛菩萨一直在赞叹？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福德，这个因缘难信之法，你要不要去？所以我不是光只是那个鼓励啊，要你信。我们从很多道理建立净土的真实意，然后知道它的真实功德，你再不去，只能说你愚痴了。所以你看啊，这是净土的菩提心啊。那为什么这样？从现在开始练习，我们现在是不是凡夫？开始随发这个愿，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发过？有没有发过？如果没有的，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皈依过。因为皈依后面不是讲众生无边誓愿度，以后这个都不能空的，因为它是宝。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是菩提心。所以因为这样的熏习都种下善根，所以你要往生净土不会无因而生。你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我们会经常鼓励大家发菩提心，从很多大圣经典不断不断的谈？因为在长养你的菩提根苗，这个根苗不断种，临终的时候这个菩提心才会现在前。 要现不容易哦，因为你会有很多烦恼。你在众多烦恼当中，众苦艰迫的时候，菩提心还能长出来，那当然是过去平日就练习的。不然你试看看，你苦到都已经要跟人家翻脸了，你还那时候还能那个。所以我不是有一次，我那时候刚出家，有一次牙齿很痛，就去看牙医。结果一去的时候发觉，那牙医怎么九点开门？在我的印象应该八点啊。那时候现在医生怎么那么懒惰？这医生都这样啊，只是因为你牙痛就怪人。我那时候因为牙痛，要希望医生赶快看 就因为稍微去还没看到医生开门就火大了。我一回来想说，哇，光牙痛就不行菩萨道了，你看。牙痛而已哦。我在想说，这么一痛心就烦躁起来了。那时候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虽然完了以后会就一个牙痛呢，啊，真痛啊！啊，痛了我就烦躁了，我就可能出恶口了，对不对？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心就是一直熏习，而且我一直在跟你讲，你的功夫必须要在烦恼中练，你不能光从顺境练。你必须要有经验从烦恼中练，因为到时候遇到烦恼他才抬得了头。你如果一直都在顺境练，碰到逆境你没经验，所以有时候有逆境来，烦恼是善知识。我希望大家记得，当然真烦恼起来真的也是很受不了，但在受不了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好好利用它，一次一次磨练，到碰到大苦才有能力扛。一路都太顺利，碰到大苦扛不来，没经验。所以我才会感谢我过去的这种经验，其实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所以我要去想一下临终的现象，虽然我没有临终，但曾经当初的心境有这么样的经验，所以要我再提起来很快。那你如果没这样的从烦恼当中把你的道力把它挣脱起来藏起来，你到时候碰到真正的重苦起来，你就抬不了头。所以功夫要真的下，所以前面我不是讲吗，祖师大德讲要从顺逆境当磨检验功夫，是不是对的？所以有时候修行修到有点困难有点障碍出来，未必是坏事啊，未必是坏事，或许活菩萨讲说该是时候了，让你稍微尝一尝吧，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这样想嘞，我们看到有的人，师父我好苦啊，我们说哎呦跟他安慰，可是心里蛮高兴的，这个就是欠修理了，他现在终有机会了哦，所以我们同时安慰同时不大想拔他的苦，为什么？机会难得哦。他唯有从苦当中觉悟，不然他怎么觉悟？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当然慈悲心要有了，你除非有技巧，或者一定要拔人家的苦了。但如果你很熟的话，有时候是不要随便拔人家的苦。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有时候不要随便拔人家的苦。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不对？你不是这样？是啊，需要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们，包括我们修行人，一个人能到最后能扛起大责任，毕竟曾经磨练过。我这如果他一个白面书生说要扛，我说你行吗？你什么历练都没有，现在一个大的责任要给你，我都担心。所以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要是我是大公司的老板，要请一个 CEO， 我一定会口试问他说你有没有失败过，他没有的我不用。
他说他经常失败的，我也不用。因为经常失败，一个没失败的，我怕他没有抵抗力。那常失败的这个总有没有学不会？那个有，我失败过，我会问他，那你如何再站起来？因为这是很重要，所以烦恼即菩提。好，所以净土是这样更新的人。那我们现在当然还是烦恼，但从现在开始因要重，所以我希望一个念佛者，这无关于我们读不读书，我们有学与读多，就是那个气度，向来都是以广大利益众生来恢弘这个气度。人的气度大，烦恼才容易抗拒，我们的心胸小，就容易被烦恼束缚。那说、哦、我八九十岁的人可不可以？这跟几岁有关吗？这跟心量有关，跟年岁没关。因为我现在能做得到，我又没说你现在能做，是你有这份心。我看到苦，我很遗憾我没办法度你，但我知道你很苦，一旦我有能力必将度你，就这样的心。我忍着，我知道你们很苦，我知道众生很苦，我也知道我在苦，我知道我现在度不了，但我绝对一定有一个坚定的意志，一旦我可以，我一定度你，就这样。你现在绝对做不到，你又强做也做不来，所以可是这一份心一直都在。这个心千万不要丢掉，那是宝。再过来，还来本处哈、哦，这样如是世界在地上，故不明色界，因为它在地上；无欲故不明欲界，有形色故不明无色界。哎，诸大菩萨福德清净，业因缘故，别得清净世界，出于三界，在哪里？就在三界中，但没有三界烦恼，所以叫出三界，不是跑到哪里，因为他还在地上，他有色，所以他不是无色界，但他无欲，所以你看他什么都有，功德都有，偏偏就没有三界烦恼，是不是？这就是净佛国土的特色，它不是空洞虚妄的哦，它是在地上，所以它不是色界天啊、哦，它没有欲，它虽然有形有相，但没欲，不是属于界。它有色，它在地上，所以不是色界，但它有色，所以不是无色界。它是具体存在，但不是三界所含的。这叫净土，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要举这个经典？你要知道什么叫净土，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是该有形有色有这些相都有，只是没烦恼，是不是？这叫净土相。好，好，我们再看第十二相第十页，求生活前不离真空妙有意啊，嗯。一切是因缘，所以有的人把净土别开说，我告诉你，净土再怎么样殊胜，不离开佛法根本的缘起道理，不离开缘起道理。好，所以我们包括往生，我不是强调要条件，那我们的整个念佛就在累积条件，那佛就在帮助你，诱导你，累积你的条件。如果佛能决定，早就把你度了。如果佛能一口气不用靠你，完全自己决定，他就不用讲，你要一心不乱，自信心的，你就讲说，你就躺着，你醒来就会净土了。嗯，没有，你有你那一块要做的，所以才会有九品。各个因缘不同，现住九品，属于这一块是你的，你应该要有善根福德，这是属于你的，你要念佛一心不乱，这是你的，你要自信心的，这是你的，你千万不要到最后责任就推到阿弥陀佛那边了、 阿弥陀，你怎么来接引？你没做到，你不是会接引？他们都这么说，我没这么说，是他说你找他。很多人把佛法讲得很简单，讲到离开佛法大道理，那到最后临终起颠倒，你就说都是你说的，你害我不能往生。结果对方说我也没去啊。你要揍他吗？他也很赖皮，我也没去啊，不然怎么样。我你没去是你的事啊，我本可往生的被你这样耽搁掉，是不是？你跟我讲一句你没去，那是你的事，你要颠倒你负你的责任，偏偏你讲出让我误解了，所以我这一块该进的进了，另外一块佛他自然会进。接着感应道交难思议，因为双方因缘具足，自他因缘叫做因缘具足。净土法门殊胜在他力也特别强，但绝对不要只放在他力。经典已加一字跟你讲，一心不乱自心性的，这是你的事。少善跟福德的，这是你的事。少善跟不能去，那是因为你的事。他不会跟你讲，你都不用躺着，我就接引你。我没有看到这种经文，是吧？所以你只要做好啊。有没有困难？不是，像我们一路上用很现实的苦气思维，刚才我们这样讲过，把轮回的意义讲清楚，你的心起来，其实就条件就有了。虽然还有一些烦恼，但你的心就相对来讲不像以前那么空洞，是不是这样？是这个道理。那我们要看，问曰：有为之法七狂不真，皆不可信，因何得如愿不离诸佛？我们要做有为之法做七狂不真，那为什么呢还能往生净土？为什么能不离诸佛？注意哦，他很有意思哦。答曰：福德聚会智慧具足故，乃因得佛。我们是不是在现在是不是在有为法当中？是。如果你看啊，我们是不是在无蕴中？是啊，执着无蕴众生，离开无蕴不能修，离开身体你没办法修，执着身体继续轮回，那怎么样？善用身体。有为法是有为法，道地就是有为无漏，道地啊，他就利用修行，然后从此岸到彼岸。楼梯楼梯是方便，但没楼梯上不了，执着楼梯上不了，要善用楼梯就上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烦恼身，这样有为身，知道它终归生灭，但我利用这个身，利用有为身关照生灭生，这个有为身的生灭，我利用有为身造作六度。所以福德智慧具足乃因得佛，福德智慧具足都可以得佛，何况不离诸佛？当然可以啊。福德福慧具足都可以成佛，何况遇到佛？那佛都可以成了，何况遇到佛？所以这里面讲，如果福德智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其实并不是那么难，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好好正视它。什么是大福德？什么是大智慧？清净厌离娑婆是大智慧，发菩提心上求佛道，利益下化众生，这是大福德，是不是？不要只是用很笼统的枯浅的去厌离娑婆，你厌厌到最后都爱到娑婆，你只是厌苦苦，但你都喜欢世间乐啊。你应该增长智慧，不要被一时的乐所欺骗，因为这个乐会坏苦。所以从这里观察三苦，这个苦因苦果，这叫智慧。这样的般若智慧是大智慧，这样的想要回路娑婆利益众生，这是大福德。你能不能做到？现在就可以了，不是做到了，你可以发这个心，你能做到发这个心可不可以？可以啊， 我们现在就，我想在座的都有了，然后就开始一心好好念佛。好，以众生有无量劫罪因缘故啊，不得如愿。这里面有大因缘啊，虽行福德而智慧薄少，虽行智慧而福德薄少，
薄很薄少啊。就是说，众生无量劫的罪啊，让他虽有福德智慧少，虽有智慧福德少，难具足，是不是？
故所愿不成，菩萨求佛道故，要行二忍，生忍发忍，行生忍故，一切众生中发慈悲心，灭无量劫罪，得无量福德。现在注意哦，这好像很理论，其实啊，我都不是说要大家马上成为大菩萨，但稍微我就在烦恼中当中，我也会计较，但我现在开始觉得我这样的计较是众生法。其实我现在说，就算我会计较，但我也知道它不究竟。我希望以后我不要被这个烦恼束缚，我希望我能利益众生。我知道我现在会计较，会生气，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但我也知道这是轮回法。我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以后能利益众生。我所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烦恼，我很真实，我这一份发心也不欺狂，可不可以？
可以吧，对不对？
那不就唠叨了，就这样，都很实在哦。啊，可是我们以前没想这一块啊，啊，现在想快，想到了，有没有很困难？不会啊，只是老实而已啊。你在承认你的过失，承认你的烦恼的同时，你也不舍你的慈悲。你不用因为你烦恼很重就不敢承认你的，不敢去承担起你的悲心跟菩提心，不用。我不是要纵容你的烦恼，而是在你即便你现在的烦恼再重，你都不，就是说我知道我是一个小人，我是如何如何，但我其实我还是有心想化菩提心利益众生的，这不影响吧？
不影响啊，就像我讲的，钻石裹的粪便也还是钻石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凡夫要懂得，一开始就要认清方法目标，千万不要在这里失去的方向，结果该修的没修，该舍的没舍，很多人到最后就乱掉了。不用这个啊，不敢这样啊，什么都没有。我说你发个菩提心也没要你缴钱啊，
对，不花钱的。我们现在讲完了，
只是自觉。对，所以以众生忍能忍，所以就以众生发慈悲心，有空没空用很实质的观察自己苦，推想众生跟我一样苦，所以我想离苦，他必想离苦，所以我希望以我曾经苦过的因缘，我希望能度跟我一样苦的众生，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讲吗，因苦生智慧，因苦长慈悲，因苦能精进，因苦得厌离，以苦为师，是吧？很有意思哦。以前很讨厌苦，现在哎呦，这化解它会放光。好，再过来，行法忍故，破诸法无明，得无量智慧。恶行何故？何怨不得？你说那么修生人法忍，我又没有说你马上无生法忍，我是开始修嘛。我刚才不是就举，我为什么一直要用举例，就是让你知道，其实你可以修，谁说不行？我不是说你马上证无生人法忍，叫无生法忍，没有，我现在是要你学修，难不难？当我开始试着看着世间无常法当中没有常，看到我当中其实我不可保性，我有我，但终究幻灭。说有我，便找我这一身心找不到一个固定我，只有我相却是欺狂相，
这是不是就是乏人的一部分？虽然你还没有真正得到那个忍的智慧，但是不是在学修顺那个味道？我们就是修了，不用怕啊，你可以修的啊，你可以慢慢依着佛法开始觉悟啊。世间一切法因缘生灭，渺不可了不可得，你就一分一分一学，看到世间人都在，到最后终归无常，常法不可得，是不是就是般若？是不是就是乏人的气氛？我们现在修生人乏人的气氛，那这个是不是因有果才会有啊？我们就是在学修啊。你不要看到一点，因为佛法的真如内熏功德是很大的，你不要看到一点点，你只要不坏，久了你才会，像我们如果听法听久了，有时候去跟人家谈，本来在我们班上会觉得自己有点笨，可是一出去发觉，我懂很多呢，他们怎么都不懂，突然发觉，哎呦，上课有用。跟自己里面比的没得比，觉得很惭愧，一出去哇很嚣张，我怎么会，因为有熏习啊，我很多人就这样啊，有时候学生出去啊，就哎呀法师你的学生好难得啊，如何，我说哪有啊，我的学生有时候在我面前啊讲得很怕师父讲啊，就很客气，可是面对别人就很嚣张。当然开玩笑了，这个我是说，所谓嚣张是比别人稍微懂一点，因为有不断在抉择了。那我就讲说，其实你知有限，千万不能狂妄。只是有时候，当你不断熏习，它在长，你不知道；有时候当你在用，发觉真有熏习到了。你发觉你很多，你虽然很多烦恼，但你烦恼在烦恼当中，发觉你的自觉心会跑出来。很多修学久的人，他发觉烦恼有烦恼，但他会知道惭愧了，因为他知道他正在烦恼。一个修行，一个活弟子啊，从之前不大会看自己的烦恼，到烦恼虽未能断，但却开始自觉自己有烦恼，这就是修行的感应，就修行的感应啊。所以你看啊、哦。如果你开始有这种厌离娑婆的，乃是发慈悲，你发慈悲心度化众生，是不是随顺什么行生人，对不对？你想要厌离娑婆，是不是乏人？是不是气氛都在？对，其实我们都有在修，只是有时候我们忽略了，甚至有的人讲的似是而非，把它否定了，不是都有。好，以是故菩萨世世常不离诸佛，因为什么？他有福德，他利用这个世间里面，利用众生在修行，他利用众生的苦，在有为法当中增长他的慈悲心，他在有为法当中看到有为生灭，增长智慧，所以有为之法七狂不增，我开始不被他七狂，那不就智慧？这就福德。所以他不但能见佛，当他还成佛了，所以常这样发愿。所以念佛里面是不是隐藏这个道理？都隐藏啊，只是我们有时候都把这样的道理给忽略掉。没有，我们的念佛法门就是具足这个道理，都具足啊。故是菩萨常爱乐念佛故，舍身受身，恒得之火。注意，就是因为爱念佛啊，爱乐念佛，这个念佛意念佛功德，欢喜佛功德，有空没空就想到佛的功德，好欢喜，好感恩，好赞叹，这样的人感应舍身受身，一舍身一受身就见佛。这不是光你求生净土，光你平日好要皈依于佛，常意念佛的人就能见佛，何况你常行念佛三昧，专精念佛，当然遇佛。这是如是因缘果报，你常想这个东西，它就从这里出来，不是吗？哎，好，譬如众生习欲心重，受淫鸟声，所谓孔雀、鸳鸯等。如果你是淫欲 情欲重的人，你就很容易依这样的因缘生情欲重的生恐惧鸳鸯。如果习嗔会啊，习嗔会偏重偏多者，生毒虫中所谓恶龙、罗刹、蜈蚣、毒蛇的。你再看《地藏经》，都是刚好这样的因，这样的果，不是谁决定，你的八识在决定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我们很乐意怎么样？随缘了旧业，魔在造新殃。不但消极的不再做造新殃，而且乐意时时思念善法，发菩提心。第一个，我让恶的不再进来，我让善的清净水进来。我让恶水流出去，恶水不再进来，脏的水尽量出去。我们，今天，刚好我们台北，泰国北部，我们有一个，因为长老交给我们一位法师道场啊，现在都一直在帮忙维持啊。这次有两个大蓄水池啊，他们就清，大概是从盖就没清过的。你知道那个蓄水池天天喝水刷牙的、煮饭的、一弄出来，就像那个泥浆，有点好像在泡可可这样。那可可有时候浓的那个，它就是很浓。他们就设倒给我看，我说、这个很肥的。这个一般瘦的都能吃到胖，因为太养分太过了，大概都没从未清过，整个清掉。这个因为这个习人这个久的累积这样，那个习性啊，就那久了就是这个习跟这个习人这个习性就这样。你看那个东西累积多久，我们就是日积月累形成这样。所以你要清楚，就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修行要怎样？他们就是一开始先把这些水全部放掉，那放掉有些泥巴还要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然后再放清水，让它流掉、流掉、流掉。第一个，不要再让脏的进来，让脏的流出去，脏的不要进来，然后再把清水给放进去，所以现在就干净了。所以他们有这样讲说，如果最近啊吃的有点会拉肚子，表示我们吃脏习惯了，一时干净受不了。我就有人开玩笑哈，开玩笑，那有人开玩笑，那个北京的那 PM2.5 很高嘛，那有一个人在出去旅游晕倒了，那晕倒了就医生就来。就问他是哪来，他说北京来的，他就叫一部车来，那用管子接那个排烟管，一晃就醒来了。我不是，因为这是大陆的笑话。我接着说，原来不是吸好的空气，因为他脏空气吸惯了，所以要接排烟管，不是接氧气，是接排烟管，一晃就醒来了。这是因为他们那个人在调侃那个空气污染这样的啊，我刚才不是说就是这样啊，不过就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常就这样熏习啊，习以为常，所以在讲说我们这样一路上就一直这样受熏这样啊，所以这样的习气生这样，所以因此在念佛的人是不是经常要检验自己的习性，要检验。所以你不要光只是一直佛号一直念啊，不懂得检验。你照理讲，只要你清净念佛，你的习性要改。如果你化解你佛号念的很久很久，习性没改，那你就看你的习往哪里走。贪习、嗔习、痴习，种种习就往那边走。好，你看啊，他这样是菩萨心，不贵轮转轮圣王，人天福乐。但念诸佛，是故随心所重而受身心。所以菩萨他不转轮王，转轮王就是说，照我们念佛的人念到最后，他必须不断的那个 所以看到种种世间荣华富贵这些东西，必须有重心，不为所动。你要慢慢练习。你这种不为所动，不是自我催眠，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念佛，而不会被境界所动。就是我们一再讲的，要在顺逆境当中磨练。你要磨练的真，因为你临终苦是很现实的。所以菩萨在这里，即便转轮圣王不去，人天福乐不去，但念诸佛，是故随心所重而受身形。什么身形？见佛的因缘，就到那里去了。复是菩萨常善修念佛三昧因缘故，所生常执诸佛。如波罗三昧中说，菩萨入世三昧，即见阿弥陀佛，便问其佛何业因缘故得生彼国。佛即答言：善男子，以常修念佛三昧，意念不废故啊，得生我国。所以你这个不断的话，我们现在的念经常只是一直停在那个音声，我要的是经常如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的如子一母的这样的念，要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的这样的念，这样就一定去，就一定这样啊。如果你嘴巴念不是那种音重心，有口无心不行，那这样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我来回答一些问题。这里面有问啊，临命终时要念佛，这是哪一世在念？凡是在念的，一定是第六世的。我们念的时候有我们的口，但主要的心是在，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就前五世很单纯，前五世很单纯，就像我们的摄影机会看到影像，那判断影像的意义加有天助的是那个背后摄影机背后那个人，那个会分别的人，那第六世。所以其实我们临终是第六世在念了。有时候就借着身体啦，借着嘴巴啦，借着一切因缘，但主要能分善恶的善恶心，这些心比较强的是第六世。前五世很呆呆的，第八不会分别了，第七也只有想一个，就得执着我了，所以所有在搞怪的就第六，好坏就有他。在人命中后五根坏的，我们帮他助念，这时亡者哪一世在念有意思？但我现在这样讲，有的人会比较不容易接受，但我依的是圣教。亡者就亡者了，亡者没念。我们不要说亡者念了，所以我常在讲，我们要做临终关怀。其实我们在死前的细想心就没有善恶，有念叫无忌念，这时候没有善恶念，那个已经快弥留了，靠近死亡。再出细想心，再还前面一点叫初想心。初想心，这时候有善恶念，善恶无忌念，然后慢慢走到开始要往死的时候，就变粗的变细的，因为人慢慢很多条件不见了，很多念头起不来了，就往很细，但已经很细的，就是不大会起，这时候这个心已经无忌了，虽有心念就是无忌，没有善恶，其实这时候助念已经不大能用了，因为他没有善恶念，然后就死。死之后的中阴身是怎么样？我们不是有中阴度亡法吗？那是藏传的讲法，而且不是普遍这样。其实真正中阴度亡法，我觉得跟经典讲的有点违背。我可以找出来，因为中阴身我留意很久。
中阴身在经典上阿毗达摩阿毗达里面谈了，像应该我想是大毗婆沙论还是俱舍论我忘了，他认为中阴身不能度。中阴身什么叫中阴身？就是死了，死有生有，还没生已经死，中间过渡时期叫中有。所以这中有是一个在不断酝酿因缘生的缘的过渡时期。所以经典我这次到马来西亚又讲了三个晚上，临终关怀的这个过渡时期时间很短，所以49天那是我们尽力，那我们逢期才念，那是你们没办法天天念，否则的话其实大概以我们一般人的业啊，我认为7天不到就走了了，因为我们都有善恶缘。所以中阴身的时间很短，中阴身六根很猛力，但中阴身都是在追求下一个生缘，它不像我们这么冷静在听的。所以经典讲中阴身不能转，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叫功德回向。所谓助念是他现在能领受，转他现前他直接改变他的念头，其实到那个时候都不是，那是靠其他的加持力的，靠回向的力量，不是直接改变他了。我们很多改变其实或许他还没走，好，那如果照经典来讲不是。所以我们哪时候走就以身体凉了来衡量，你就算没呼吸心脏没跳你都必须要留意，因为只要身体体温还在都可能还没走。但整个身体凉掉，当然你不要冬天那本来就凉凉的，都要小心，但你如果化解冰冷掉了就才叫走。所以要是经典讲它一个我们中间有200多个末膜，就是死穴，一碰就很容易死，那一碰最多一日夜20就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等它彻底是不是都凉了才走，有时候只是它就昏迷掉了，心脏没跳但还没死，身体还温的。那基本上经典所说到细想心都还没死已经 无忌了，这时候连善恶都很难转了。这是弥勒菩萨说的，这是诸阿罗汉说的，这是经典说的。但我这样讲可能我们现在诸念人不一定能了，但经典怎么说？所以我们很多人一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里，要把希望寄托在还没走入细想心的初想心还可以沟通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诸念。你等到最后啊，你有病过就知道了，谁讲我根本没听到，我都还没死，可是我已经没听到了，我听了我忘了，根本不清楚。所以在医疗人我讲说没这种事，那包括我们那时候很多人讲我只是昏迷而已啊，我都还不到细想心呢，但我也不知道了，已经听不到了。有一个学生发生车祸，我们要帮他助念起来，我说我们很辛苦帮你念，有吗？根本没转动了。但有的有，我不是一概而论，但我希望大家要依教奉行，真正的修学趁现在，走到后头其实很难转了。但有没有作用？其他就是像地藏经为他诵经功德回向，他得一分我们得7分，当中他得一分我们得6分，所以这个广大的法界熏染还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要直接改变他的观念的，要趁他还在初想心还有善恶心的时候转他。所以王者已经下一个了，这时候他的事，什么叫王？众缘分散掉叫王啊。他那时候进入到另外一状态，是另外一起生命的。就像我们生下来上一辈子的记忆是不是没了？我们生下来我们是
渐次从上辈子生，然后死中阴身，然后一生出来以后，一生出来以后，我们就忘了上辈子了。新的生命起来，除非有宿世因缘某种特殊因缘，大概都不会忘记得过去了。所以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你说他用心，他就算他有心念啊，但他的心念是处在那种状况的心念，不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能记得，那我们上辈子学英文，现在不是我已经学了好几辈子了，到现在我英文还不行，对不对？显然都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用那个心吗？不是。所以要稍微了解，人死后第七世还在吗？第七世要转啊，等你正果，所以第七世当然都在啊。他第七世就是你人当人的时候，执着人以中以为有我，转到中阴身，他管你什么，他就说这个是我。到下一生他还是我，到地狱他也说这样的相叫我，到畜生道他说这样叫我，所以中第七世不会停。到哪时候？到转掉他。所以这个第七世是一直带着走。到地狱他都知，你看啊，我们地狱是不是很苦？但第七世是不是有我爱？所以你以为你讨厌就不会有我爱？没有，你恨的有我爱，你知道吧？你用这样的恨、这样的苦来执着有一个我。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以为修的很多，修到最后偷偷回向我去了。你如果没有智慧，有时候修了老半天，基本说是轮回化，你看不到那种虚假，你把所有的功德回向自我，肯定哦，会有、哦、就这样。一句佛号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是指八世的染业变净业啊。嗯，我想我不用这样谈，因为当然是有变啊，但你要知道我们的无明生起来，是不是我们刹那都是生死？就是、啊、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起、有生老死，是不是每一个业都在感应生老死？而且它是不会停，叫轮回。因为只要你不觉悟，这种生死是无止无尽，所以生死是无量无边，对不对？好，怎么断？任何方法都很难断生死，唯有向着觉悟。所以我在讲，当我只要还是颠倒，我的生死是无量无量无边。当我开始懂着觉，虽然还没完全觉，但开始往觉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些生死成不了形了？随着我的生命是生生世世，所以我这一份觉悟心是不是可以断很多烦恼？即便我还没解脱，是不是也让我的生死业薄了？那说八十一劫，八十一劫对你长远劫来，八十一劫其实很长，但对无尽轮回还是一点点而已、哦、所以一个人要能自觉，能不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还不仅如此，一个人能顺向活，能不能灭八十一劫，我说还不仅如此。但你的心如果不向着觉，你念一句佛号是不是能灭八十一劫重罪？不一定，只是有这样的功德。我这样讲是不是开这种方便？不是，因为有的人念佛照样升天而已啊，对不对？一句佛号功德不一定一样的，有发菩提心有智慧没智慧念佛出来是不一样的。念佛一句能不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还不紧呢，为什么？当初有些人一念如果转，很多阿罗汉是不是一念间就断生死证阿罗汉？那不仅是八十一劫了，是不是一念心转可以永断生死的？所以这是一种赞叹。如果你能在这种修行当中生出觉悟，你那个念念当中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理所当然。所以很多人宁愿在细微处修，都不知道光一个佛号就能让你生死变薄，但不会呀，不懂。 所以我说，你如果得到念佛的要领，知道修行的可贵，你的修行刹那之间都能度多少众生，能得多少功德。所以要不是宿世有因缘，你根本不可能得这个殊胜法。那就是说，我现在有念佛，你有念佛，你也要像我们这样，要什么闻思，闻思才知道把佛念得更正确。我什么不是一直讲理论，而是让你知道我应该怎么念。我知道从缘起道理，只要我一啊，我就在我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悬崖，差一步摔下去就死，可是我只要一句话向后转，离悬崖就在后面，但我已经向后转，与我无关。注意，很多生死是结在一块的，当我的心一坚固，其他的生死因缘会少掉，因缘都脱落掉。我不是前面举一个例子，那个就我如果看恐怖片，我后面还有好多恐怖心等着我，可是只要我转台全部停了。一盏灯破千年难，因为我们的苦是无止境的在后面等，只因我转头全部卡住，都圆缺不生。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我没有讲生起，我讲的是缘起。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忏悔，懂得真正坚固一心念佛，能除多少罪，真的是八十一劫生死重罪。那个坚固一挡一坚定下来，其他的因缘就卡住了。你只有一念，但我这一念不动怎么样？他一念不动，谁也挤不进去啊。你很多念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前面那个受八关斋的时候不是有谈到，虽然我们只是少分思、少分闻、少分戒，但要能厌离生死，能知生死过患，能知道涅槃功德，只要有这份厌离生死，能知道生死过患，知道涅槃功德，即便只有少分戒都有解脱分。但你虽持很多戒，你做很大布施，你听很多法，但这些法都不能转向真正的智慧，厌离，能厌离生死，能生出对涅槃的号耀，这些就是有为法，世间法也难得解脱分。那你看哦，我们何况我们又多布施、多听闻、多持戒，加上我们又有念佛的厌离生死发菩提心，一定有解脱分。所以其实我们讲净土，很多人不了解，所以毁谤净土。我们现在讲到最后，是不是完全符合缘起的道理？是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开始听完怎么样？现在就真正老实念佛了。为什么？像宝贝一样。我以前人家讲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我会跟别人讲，现在我知道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我不疑惑，而且甚至可以更大功德。只要我能用这样的清净心坚固的念，我可以让一切生死从此不再现前，一生往生净土，那就不是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是从此所有生死了断，是吧？再过来，请问师父，善男大师有三不问：念佛者不问时节久近、罪福多少、时处诸缘。弟子理解是不问时节久近，就是平时信愿念佛。但如到年老或临终时，如果遇到某种因缘不能持续念佛，那应该还是可以往生。就是某种因缘，我现在等一下我看，但师父有提到，如临终时不能专注
念佛，并可能会障碍往生。可是有的人讲说，我们不要管时节，我们临终就算遇到恶因缘，我们不能持续念佛，应该还是可以往生。这里面你又说我没有念佛，可是我可以往生，可是你又说人家善导大师说的啊，那你又说如果临终不能念佛，可能不能往生，这中间有一点误解。第一个，我讲的念佛不是你讲的念佛，把它停在名号，我讲的念佛是我下的决定，所以我临终一二元，但我回家的心我念不出来，但我回家心还在，这叫做念佛。我讲的念佛是这个，所以我就举例啊，我们是不是念佛念落一日落二日落七日一心不乱，临命终时火是不是会接引？是不是？那我现在开始念到啊、哦，难得我念到一心不乱，可是偏偏我现在才二十几岁，二十几岁到假设平均到八十，那我现在如果一心不乱啊，我都不再念，那我能不能往生？因为佛说落七日啊、哦，啊，我一心不乱啊，那可是那这样我可以往生，能不能可不可以？我念我二十几岁念佛一心不乱，那从此我没念，能不能往生？很有趣哦。那如果要二十几岁念佛一心不乱，还要继续持，哇，那好久呢。那我干脆等快死前念佛一心，那我比较省事。请问，现在念佛一心不乱，如果不念的话，会不会往生？很奇怪的道理哈、哦。好，不难理解。比如说，我现在要回台湾，我打电话给旅行社，我说你跟我预定我哪时候回去。好啊，旅行社就跟我回答啊，你的机票我已经预定好了，那我就忙我的了，是不是？我就不用想，因为他帮我预定了嘛。然后突然想到，我就打电话问旅行社说，那我真的能回去吗？旅行社说票是订了，钱还没付呢。啊，对不起，我忘了，我忘了。好好好，票订了，钱付了。你为什么会付钱？因为你真想回去嘛。所以你真想回去才会订票，对不对？啊，你真想回去才会付钱嘛。啊，付完钱以后就没有管机票的事，你会不会回去？到时候旅行社会不会来载你？会啦，钱给他，当然载你啊！啊，你自然票订了，而且钱给了，你要不要再想回去的事？不用嘛。那我你虽然不想回去的事，但你有没有忘掉回家的事？没有。虽然我没有在念，我没有念南无家南无回去，可是我已经，我就是真的想回家才会订机票，而且真想回家才会给钱嘛，所以我的心已经决定了，就算我订完了以后我没再念会机，没有再念家，我时间到了旅行社来载我，我就上车就到机场，然后就坐回去了。所以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就是我讲的票订了钱给了时间到了就能回去。对不起，我讲的不是那个念而已，我讲的是做好决定。所以你如果在年轻二十几岁已经做好真正的决定，就算到八十也一样。我讲的不是光音声一直在自我提醒，而是我深刻的决定。所以我一旦在落一日乃是七日做好决定了，我在时间都不会改变。但我们现在是一直用声音提醒自己，但不是真想回去。你到时候只要声音停了，你说诶不知道。所以我一直强调了，不是光声音而已，是声音当中所具足的那个决定心，就是一心不乱自心信乐的那个决定心。所以我现在定好，我不用想，
我时间到就回去。我讲的是这个，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整个，你说你没念，我总会没念，我只是嘴巴没念，我朝也思，暮也思，只想回家。你是天天念，不是真想回去。我是真想回去，我不用念。那为什么还要念？我用念来检验自己，我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把功德放进去修行。但我在念佛当中，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佛号是不是空的佛号，还是实在的佛号。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不是要你不念佛，我是要你念佛当中要做好决定。所以如果你二十几岁已经做好决定，只要这个决定是真决定，你到了老了不会改变。你只是用声音一直自我提醒，一离开就忘了，你就算你到临终念也不是真想去啊。所以我要讲说落七日不是那个声音。所以我们讲说临终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念佛，就是你没有往生意愿，当然不会去啊。你临终虽然没念佛，但往生意愿已经成熟，还是回去。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你们现在在听课，是不是大约也知道再剩几分钟就可以回家啊？而且在听的时候也没想，就算没想，大约知道时间到了，有没有会动摇你回家的心？不会。可是你没念哦，而且你是来上课的时候就已经预知时至九点半回家了，是不是？你预知时至。所以我强调的是，我内心里面种种较量功德，知道世间不可爱，成就净土才能圆满菩提。所以这个心经过深刻的观察，做好决定啊，这个决定要真，所以它不会跑掉。所以从你进门，这个决定已经决定了，所以就算中间你听课，都不会影响你回家的心。那你没念，有没有忘掉这个念头？你虽然没有念出要回家，可是你的念是不是都在？你不会说念佛，你来做好决定，然后听课完了以后，九点半，接着做什么？你不能说，哎，我九点半之后要干什么？那不然我就留在这里，不行哦，这里，你一定是虽然没念，但你的决定从没改变，所以时间到就回去，这才叫一心不乱，就是做好决定。所以我们要修行，就像说，当你的心很坚定，也就是任何境界来，你都不会动摇，不改其志，这才叫一心不乱。所以我一直强调的一心不乱，不是停在声音表象，而是这个声音代表你的决定不改变，叫做不乱。是要这样看。否则你看啊，你念佛的时候可以暂时稳定，一旦遇到境界的时候，还不是跟凡夫一样。而念佛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个啊，到临终的时候，就如很多人说的，到最后惶惶恐恐哦，有些很稳，有些会惶恐的。那我不会随便吹嘘，暂时让你感觉良好，到后头左支右绌，不知如何是好，不做这种事。我宁愿把事情标准讲严苛一点，你照着做，你才不会耽搁，是吧？世间是如此，念佛是如此。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只要我真正经过好好思考，下定决定。所以我们要下这个决定不容易，所以我们透过不断的念佛修行，让这个决定给决定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熏习如何下最坚固的决定，我们现在还在熏习。一旦学到最后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是下了决定，就算你没念，你嘴巴没念，心已经决定了。我静下来不断思考，我下定决定回故乡，我下完决定，好，决定以下开始收拾。中间我虽然
跟别人告别啦、吃饭啦，怎么样，也不会动摇我，因为决定已下，这叫一心不乱，要这样。好，请问，请师父慈悲开示，不问十劫九境怎么理解？因为十劫九境你也分不清楚啊，你除非宝贝。我没有。什么叫十劫九境？我们不做这个细论，我只要因缘具足。你现在该做的是因缘具足的事，而不是问那个时间哪时候。所以什么叫预知时至，你们知道吗？因为临终的时候我会传LINE给你们，我要来接你们的。没这种事。第一个，我常讲啊，预知时至就是知道哪时候会得什么结果，对不对？时间时至是不是时定？往生报定就是时定报定，对不对？预知时至就是时定报定，换句话就是说因缘具足。所以当你注意哦，当你不断在念佛，念佛到最后发觉你观察所有世间因缘不大会动摇你的心的时候，你用世间荣华富贵乃至用世间极端的苦，都发觉这个就算再苦再乐，众缘之唾不盈，就万缘之唾不盈，众苦之人莫回。你发觉你具有这种心，那你就容易有预知时至。为什么？你的心已经具足条件，所以会时定报定。如果你有彷徨，因缘未具足，你的心如果一坚固，就是因缘具足了，所以时间确定了，因果报确定了，时定报定，预知时至，懂吗？所以你说我哪时候预知时至，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多少事情能改变你往生心？你发觉遍观所有，如实如实观察，绝不能动摇你的心。你如果记住这个条件，你能预知时至，因为时定报定，已经定了，是这样的。好，这个时间，你算了，明天接着，我们就今天到此，阿弥陀佛。